弟兄姊妹平安，各位伯父伯母跟各位朋友们，你们也平安。今天是初四了啊，初四。也许我在过去这几天中，假如说还没有跟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你们拜年的话呢，我借这个机会呢向大家拜年啊，祝大家新年蒙福，主恩满意，然后呢还有平安喜乐与大家同在。春节的时候，我想过春节，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收到很多的这个 email， 就是电子邮件，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收到了多少啊，我收到的蛮多。那么今年是这个鼠年啊，鼠年，那你看到就是很多人就给你的 email 就叫鼠年大吉，哎，这算是比较好的，啊，这算是比较好的。那有人就说，这个鼠年呢，我的一位这个同学他就送给我讲 email， 他说愿你鼠年好运啊，鼠年好运。然后他说呢，好事呢数也数不尽，他那个鼠呢是那个老鼠的鼠，哈哈，说数也数不尽。还有的人呢，那写的比较俏皮的，还是我的同学，跟我一般年纪的人呢，他就跟我说说，青春属你不老。鼠的属鱼的鼠，他说老鼠的鼠，他说青春属你不老。可是我知道我的年纪呢会一天一天的这个长大，这个岁月不饶人啊，虽然年岁一天天的长大，可是我们就要有一颗这个年轻的心就可以了。他接着下来还有一句话呢，他说呢，他说身材属你苗条，还是那个老鼠的鼠，老鼠的身材确实有些苗条，不过也有是很胖的啊。不过我想像我们这样这个年纪的人还讲什么这个苗条之类的呢？不过我跟大家有个秘诀啊，告诉大家，如果你真想要让你的身体减轻点呢，那去外面宣教呢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啊。那底下的我就不再念了哈，底下我就再念。我在公司的时候，很多人碰到我呢，对中国人那就跟说恭喜发财。每一次碰到讲恭喜发财的时候，我都要更正他一下，我说是新年快乐。因为基本上每个跟我讲的这个西方的这美国人都跟我说是要恭喜发财，似乎我整天想到的就是财财财，或者中国人想到的就是财财财，其实不是。那我说是要新年快乐。你会发现不管是送 email 也好，电子邮件也好，或者呢别人对你的恭贺这个话也好，从他们说出话来你大概能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徒。我说大概能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记得几年前历史教会跟华人协会在一起办这个新年晚会的时候，那是第一次啊，我记得小乐弟兄他是这个华人协会的这个主席那年。那么当时呢找了华人协会的这个董事们都一个个上台亮相，要对别人说一句这个恭喜的话，新年恭喜的话。所以前面有几位这个董事就上去了，说的都是叫说什么呢，都是叫做最后一句话就是叫恭喜发财。所以恭喜发财一个人过去了啊，第二个又上来了，讲完许多的话，最后一句呢也是这个恭喜发财。等到第三位上来的时候呢，那位他讲的广东话不太容易懂，不过广东人讲完最后那句话，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说平安喜乐。哇，你就知道基督徒跟很多人啊，就从这个贺年，这个贺年，这个道贺呢，你就发现呢他跟别人讲的不一样。不用讲为什么是这个平安喜乐而不是恭喜发财呢？那基督徒知道啊，那基督徒知道呢，基督徒知道快乐或者高兴啊不一定让你有平安，快乐不一定让你有平安，那发财不一定让你能喜乐，发财不一定让你能喜乐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经常讲的啊，经常讲的平安喜乐。高兴快乐不能让你得平安，这是很明显的事。为什么是这样呢？上个礼拜我想有多少人看美国的这个超级杯的这个足球比赛呢？有没有人看呢？我想还有人看，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是看了，不过我只看了从9:30以后的那一段，因为在教会里面排练节目，一直排练到了9:00多才到家。那我到了家以后呢，那最精彩的那一段我都让我看到了。 你要看这个纽约这个巨人队赢了这个球的时候，那些球迷他高兴的不得了啊，真是高兴啊，真是高兴。你问他，你有平安吗？我想很多人都会愣住，你讲是什么意思啊？甚至有的给你翻一个白眼啊。确实是因为快乐跟平安不是一回事。快乐是什么呢？英文里面很就是 HAPPY，right? happy。什么是 happy 呢？如果你们在美国有没有去研究过这个字 happy， 它是什么意思？ happy 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如果你把 happy 这个字拆开，前面的 HAP 就是 hap， 就是那个字前缀词。前缀词那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有一件事发生了，那叫 happen， 就 happen 就是什么事发生了。所以 happy 呢是说一件事发生了你才会快乐。这个巨人球队赢球了，大家非常的快乐。还有一个意思 have 呢是讲 luck 的意思。 luck 什么是 luck 呢？如果你看这个巨人队打败了这个爱国者队的这个最后那个精彩的那个传球呢，那你就知道这个四分卫最后差一分多哈，一分三十秒的时候呢，往这边扔了一个球过去，那个接球这个队员呢，他是非常非常走运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四分卫已经是够走运的了，没有被对方的这个防守队员把他压倒。那他扔了这个球出去以后呢，那个球就在这个空中这样飞飞飞飞到这个接球队员的时候，这个接球队员他是非常非常的走运，球正好到他的帽子这个顶上，他居然跳起来，一个手抓球，一个手压着帽子，球压着帽子，结果掉起来掉在地上呢，居然球还没有离开他的手，那真是叫 lucky， 好 lucky。正因为 something is happening and something was extremely extremely lucky。所以巨人队就赢了球，所以那些球迷就很高兴，很高兴了。假如说巨人队输了球了，你看有哪个这个球迷是高兴的呢？可能大家的脸都是拉长的脸。所以高兴不能让你有平安，同样的发财不能让你喜乐。大家不要觉得说发财不能让人喜乐是牧师、长老、传道人在教会讲的口头禅。哎，不仅是这样，我告诉你说，心理学家都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我儿子他所在的学校里面有一位心理学家，他是美国心理学会的某一分会的这个主席，他是研究关于人如何快乐研究了25年，那他是美国在这方面的这个鼻祖。我记得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所以他的名字呢，人家不用叫他的名字，就把他叫成叫 Dr. Happiness， 快乐博士。那这位快乐博士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好多好多事情不能让人快乐。有一件事情他说，钱财也不能让人快乐。那你说为什么呢？他有调查的结果，他说像在我们住在这边 Livingston 这样的社区，那已经是在中产阶级了，甚至已经在中产阶级以上了。他说在美国只要是在这个贫困线以上呢，钱财再多不能让你更快乐。他说钱财的多少跟你快乐呢是不成比例的，不成正比的。钱财多不能让你快乐，钱财少也不能让你快乐。这不是教会的牧师、长老、传道人说钱财不能让人喜乐，心理学家都告诉我们这样。而且不仅仅是一个心理学家，而是一派的心理学家都告诉我们是这样。那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基督徒当在过年的时候经常讲平安喜乐，因为原来在基督徒讲的平安里面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圣经中讲的平安呢，那是有圣经中所讲的平安是说跟神和好和谐那种的光景，这是平安的一种意思，跟神和好和谐的关系。那么平安的第二个意思呢，说你生活的这个生活的或者讲你心里面的心灵的那种平静安稳的状态啊，平安讲的是心灵里面平静安稳的状态，跟别人有和谐的关系，那这叫做平安了。平安那什么是喜乐呢？那喜乐是圣经中讲一种信神的人他特有的，是特信神的人特有的一种的状态。那指的是什么呢？如果还大家还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在旧约中有一位叫大卫的，他是以色列王， 这次我们去英国，我跟这些朋友们讲了很多关于这个大卫的诗篇第十六篇。那这个大卫诗篇十六篇里，大卫他告诉我们，一个信神的人能怎么能得到满足的喜乐呢？他讲了四个方面。他说，当我们跟神有美好的关系的时候，你有满足的喜乐；当跟属神的人，就神的子民有美好的关系的时候，你能有满足的喜乐；当你以神给你的一切为满足的时候，中国人讲的知足者常乐，你能有满足的喜乐；当你的人生有目标的时候呢，你能得到满足的喜乐。这是我们基督徒讲的平安和喜乐。所以平安和喜乐对于每个基督徒呢，是一种蒙神祝福的啊，一个非常蒙神祝福的，我们都想得到从神那里来的平安跟喜乐。可是有一个人他为了别人，特别是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能得到这种平安跟喜乐呢，他却是有忧愁，有伤，心里面有伤痛。他不仅仅是有忧愁有伤痛，而且他是大有忧愁。人传道带我们读的那段是大有忧愁，而且呢是时常的伤痛，不止的伤痛，不住的伤痛。那这件事情我想在今天很少人能体会得到，也看到的不多见这样的人。那这样的人呢，我们把他叫做什么呢？叫做是一片有一片赤子之心的人，是一位有恻隐之心的人。那这位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人传道带我们读到的使徒保罗啊，使徒保罗。那使徒保罗是怎么样的一位人呢？使徒保罗是怎么样的一位人呢？使徒保罗他是在主前啊，是主后啊，大概是主后这个第九年的时候啊出生的人。因着他父母的关系呢，他生下来就是一个这个罗马的公民，生下来就是罗马的公民。他在虽然是罗马的公民呢，他却了受到了许多希腊文化的影响，同时呢他是在犹太人的环境中长大的。你说怎么知道呢？因为他十五岁的时候，他就去跟从了当时一位在耶路撒冷非常知名的一位拉比，叫加马列啊，加马列。那他非常的聪明，也非常的勤快，思想也非常的敏锐，口才呢也非常的锋利，所以在他同辈人当中，那是极少有的啊，极少有的。那因着这样呢，他后来很年轻的时候就在犹太的公会里面，当时只有71位这个在犹太的公会里面，他就做了这公会里面的一员。那他是非常热心的啊，非常热心的。为什么呢？他对这个宗教传统是有极大的尾声，而且是在那种冷漠的时代呢，他为神大发热心啊，这是很少见到的。那另外呢，他对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呢，他不以为然，他也不相信，所以呢，他完全反对福音，而且呢，特别恨这些传耶稣复活、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样信息的人。他恨不得把这些传这样消息的人呢，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呢，给他们通通关到监狱里面去最好。那他就是这样的缘故呢，在一次呢，受大祭司的这个托付，就到这个大马，带了几个随从就到大马社去，要想把在那里的基督徒呢，把他们都关到监狱里面去。可是就在去大马士的路上，就是我们讲解讲大马士革啊，现在是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这个路上呢，他在光中却看见了耶稣的异象，在光中看见耶稣的异象。那么他在光中呢，他也突然领悟到基督复活的大能，他也明白了基督的真理，关于耶稣的真理。后来他就180度就转弯了，他就180度就这么个转弯了啊，转弯了。那么接下来他做些什么事情呢？他不仅仅是传耶稣是神，他不仅仅传耶稣复活，他不仅传相信耶稣得拯救的道理，他更成为当时教会的领袖和非常啊教会的领袖，而且 非常有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人啊，在当时的这个初期的教会中，神就把他用来向外邦人传福音。虽然保罗是向外邦人传福音，可是呢，神也借着他来写了许许多多给教会的书信，给个人的书信，把关于基督教的真理，把关于基督的真理呢，都阐明了出来。那我们真是要感谢主，今天我们能领悟到基督的奥秘、教会的奥秘、基督的真理呢？那我想保罗受着圣灵的默示启示写下来这些书信，那对我们是有极大的帮助啊，极大的帮助。这是保罗，所以保罗是一位我们今天讲的典型的知识分子，典型的知识分子。在我们看来，很多人看来，可能他还是头脑这个非常这个冷静的一个学者啊，这样的一个人。可是你看，当这样的一个人，当他在讲到对还没有信耶稣的他们的犹太同胞的时候，他想出来的话是怎么样的呢？那我们再来读一次，再来读一次刚才仁传道带我们读的好不好？9章1-3节，我们再来读一次，来。就是自己被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啊，这是保罗所说的。你从这三句话里面，你不难看出啊，不难看出保罗他对同胞的感情，对同胞得救这样的事情呢，他有一种的热忱，或者呢一种赤子之心，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那种的 passion 啊，那种的 passion， 那是从他心底里面所发出来的。那保罗他这样的一种的 passion， 这样的赤子之心，这样的怜悯之心是怎么来的呢？你会问说呢，假如说我们仔细的看这三段的经文呢，那你会发现原来保罗他这种的赤子之心，那种的 passion， 那种的热忱呢，那是因为呢他对骨肉的同胞有一种的忧愁，有一种的伤痛之心啊，忧愁伤痛之心。保罗他看到他自己的同胞骨肉同盲目的拒绝主耶稣，他说呢他是大有忧愁，然后呢心里时常伤痛。保罗是一个知识分子，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可能在许多人看来，从他写的这些书信里面，也许觉得他是一个头脑冷静的一个知识分子，可是呢他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为了同胞得救这件事情上呢，那他真是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感情啊，非常丰富的感情。他感情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呢，假如说你读旧约里面的先知书呢，你会发现呢跟许许多的先知都有类似的同感，都有类似的感情。保罗他说呢，他不仅为犹太人忧愁，而是大有忧愁。那个大有两个字原文里面是什么意思呢？是强烈的意思啊，就是强烈的意思。他不仅为犹太人伤痛，而且是时常伤痛。时常这个字中文翻的是啊，这个英文可能有些英文版翻成 always， 那个字呢是 continue 的意思，就是不住的。保罗他是不住的伤痛啊，不止息的心里面伤痛。那这是保罗的情怀，这是保罗的情怀。所以有人就把这句话翻成怎么样呢？有人就把这句话翻成这样，我给读给大家听呢。他说呢，说我心中强烈的忧愁，不住的痛苦。那这是表明保罗对同胞那种失散的那种的感情。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让我想起在去年12月的时候啊、有在费城啊、有叫是华人拆船 CMC 2007。啊，有一位叫 George Murray 这位校长，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神学院的这个校长。那他举了这个耶稣的例子，这段记载在马太福音的9章36节，那边讲到什么呢？讲到说耶稣啊，讲到耶稣 他看到有许多的人，说他见许多的人，这是在9:36，马太福音说呢，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就是那两个字，就那两个字，怜悯。好，怜悯。那怜悯是什么意思呢？在当时的希腊文里面，怜悯，希腊人很喜欢，跟犹太人很类似，我想跟中国人也很类似的呢，喜欢把人的感情用人的这个内脏呢，内脏里面的这些情形呢来表达，就是我们经常讲肺腑之言，其实我们很喜欢用这个内脏来表达，这个跟希腊人跟犹太人非常的类似。那么那个怜悯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一种这个心肠里面的那种的。我觉得这位这个 George Murray 校长讲得很好，他说这个就像怎么的，就是心肠里面就那种感觉啊，就像那个打结了那个感觉啊，就是那个怜悯那个字啊。我后来再查一下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字也很好，因为我想感觉打结，我不知道大家肠子有没有打结过那种感觉，可是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如果你没有感觉到你这个肠子，你心里面就是翻了一个个，有没有这个感觉呢？你的心里面翻了一个个。也许有一天有人告诉你说你的工作没有了，你被 lay off 了，你心会不会翻一个个呢？假如说有一天人告诉你说配偶得了重病了，你心会不会翻一个个呢？假如说我们都大了，我们的孩子有一天开车出了车祸了，人还好，我们心里面会不会翻一个个呢？假如说我们都每个人都好好的工作，也为着孩子们攒学费的钱，也为将来的退休金好好的投资，可是股票市场有一天降了10%，你心里面会不会翻一个个呢？那个就是怜悯的意思了。耶稣看到这些流离失散的人，耶稣他的心里面翻了一个个。当我们讲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呢，讲的就是那个意思。耶稣他看到这些困苦流离的人，耶稣怜悯他们，耶稣心里翻了一个个，保罗的心里也翻了一个个。那个是当时啊，虽然是当时有这样的人，可是呢你会发现在今天也同样有许多的人，因着有许多人还没有认识耶稣，因着看到许许多多人还在失散痛苦流离之中，他们的心也翻了一个个。这是我跟大家等一会儿要分享的去英国所见到的事情。所以有人说，有人就这么说啊，有人这么说，说对人的痛苦呢，假如说没有感受的话呢，你是不能医治人。说对人的痛苦，假如没有感受，你不能医治人。当然，这里面讲的不是医生啊，不是医生，那讲的是什么呢？讲说，如果我们对没有信的人，对于他们的痛苦呢，如果没有切身的体验跟感觉呢，那我们不能在我们的心中产生那种迫切的跟热情啊，不能产生那种的迫切，也不会产生那种的热情。那事实上呢，也只有像主耶稣，也只有像保罗那种对人的这种得救，对人的灵魂有那种的热切，有那种的怜悯呢，那么人才会因着这样，因着神的爱呢，愿意来信服主耶稣。这是这个人所告诉我们的啊，这个人所告诉我们的。也许你说，那这样的人啊，这样的人，我好像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周围，好像也没有见到太多，好像也许我还没有见到。如果假如说你仔细的观察的话，你会发现的。真要感谢主，这次让丽花跟我们有机会到英国去，就在那边短短的这样时间里面，那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见到的，那真是我们自己从来没有想象到的。我们看到那边人的需要，那也看到在那边的人他们的光景是怎么样的。很多人说到英国去人都是比较富有的人的子弟，我们去呢大概有30%的人呢他们得自己打工的啊，有30%的人他们去打自己打工，那边的学费不便宜， 第五名，在英国排名第五名的学校，他们的这个学费，一年的这个学费换成美元大概是25000块，不便宜的。那有些人呢，他在那边上学，有些人告诉我呢，就是父母积蓄下来几年的这个学费呢就给他们了。他们到了那边，人第一年不打工，第二年第三年他们就得打工啊，他们就得打工。那这些人呢啊，这些人呢啊，他们啊年纪都很小，年纪都是20岁刚刚出头左右这样子，很多年纪非常小的。那么这样的人呢，这样的人呢，也许你会觉得说，你跟他，我们这个跟他年纪都差了20岁了，那怎么跟他们交谈呢？啊，怎么跟他们交谈呢？有人告诉我一个秘诀，他说只要你去那边，让他感觉到你是真的，那他就愿意向你开新闻了。他说，你知道，他就说 ，Are you real？ 这些人在问的问题，跟在美国的孩子问的一样的问题 ，Are you real？ 如果你是真呢，那他就愿意跟你讲。如果你是真呢，你告诉他的，他也愿意听，啊，不是很多的高言大志的，不是很多高言大志。那么我们头几天到了，我们是头五天到了五个地方，一天到一个地方，可是发现呢，啊，跟他们就没有太多的这个深交啊，没有太多的深交，啊，不过呢，我们的 message 呢，有满足喜乐的人生呢，他们非常的喜欢。啊，非常的喜欢。那跟他们也没有太多的深交，只有一位，就是我上个礼拜讲的，有位叫崔佳的这位女孩子呢，她听了有满足喜乐的人生。那想到大卫诗篇，你说大卫说，你用神给我量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他说他的名字要改成佳美可能更好啊。他的先生啊叫 Ron， 那他也想找位 Mr. Right， 不是 Ron， 那他的先生也找位 Mrs. Right 啊。那这个是比较，这算就跟我们谈论，我们跟他讲一些，他们讲一些关于婚姻方面的，婚姻方面的事情，那是比较肤浅的。到了礼拜五周末，有一个福音周末，就是礼拜五晚上跟礼拜六一天，非常的密集。礼拜五晚上没有聚会，就是小组的分享，大家在一起分享。那真是要感谢主，这个小组就是那天晚上的这个分享呢，啊，许多弟兄姊妹的分享，包括丽花她的分享呢，好多人他们就打开了心门了。你知道，在接下来的就是礼拜五那天晚上跟礼拜六的那天，那你说有多少人来找我们呢？我就跟大家举几个例子哈。那有两个是丽花上个礼拜讲过的，有一位是这个空中小姐，原来是空姐，居然心中恐惧，害怕坐飞机。那她跟我们形容的她自己的光景是什么呢？他说：“真是夏老师，谢谢你跟我分享这些。他说，如果不是你跟我分享这些的话，我今天也不知道要跟谁去说。因为什么呢？他每天在天亮的时候就是盼着天黑，天黑盼着天亮。才20出头的人，讲是度日如年，以泪洗面，是台湾来的一位姊妹。那才20刚刚出头啊，20刚刚出头。那还有一位呢？”我们知道他参加完福音营第二天礼拜天他就赶到中国上海去，因为他的父母亲40、50岁了，闹离婚，有家不能归，独生女，没有人，没有机会，没有人能分享他心中的痛苦，也没有人能告诉他如何去帮助他的父母。那这是他们心中的。那还有一位呢，你知道这些孩子们非常的年轻，到了英国，因为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在这个英国受这个环境的影响啊，同居啊，没有结婚就同居，那么同居最后呢就结婚了。那结婚最后带来这种同居，这种没有结婚同居最后带来结果是什么呢？离婚告别。那心里面也非常的痛苦，愿意跟我们分享。那还有一位呢，你知道这在美国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你跟他讲地狱的时候，大家讨论地狱的时候，他眼睛里面那种恐惧，那种眼睛里面充满了泪水。那这是人们的需要在这里。那还有呢，还有一位呢，他跟我说，哎，你夏老师能不能给我讲一些灵界的事情？我说什么灵界的事情？就是那些鬼呀，那些撒旦鬼呀。我说你要知道什么原因？他说这个鬼好像，他对这个鬼很感兴趣，他说啊，我能不能，我想跟他们接触接触。我就告诉他说，这些事情你还是远避的为好。我告诉他们， 几个我自己所听到这个例子。那还有的人呢？那还有的人呢？在20岁的时候刚刚出头，才20岁，想的是说在英国学完了他2年3年的这个学位时候，怎么更进一步深造到美国来。20多岁的时候告诉我们，20多岁人告诉我们说，回去他在国内有个女朋友，到底要不要跟他发展关系啊？就说进一步的发展关系啊，就是这样的，那就是这样的。那你会看到，这只是一个有15位慕道友，只有不到三十位，就说出信加上慕道友这样的人参加了这样的营会，那所以这么多的人，这个跟我们分享这些，那你知道他们的需要在哪里？我真是感谢主，让我跟丽花有这样的机会，能在英国的校园里面看到他们有这么大的需要，也知道呢，在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的中间呢，那他们如果没有认识耶稣，那他们是多么的痛苦，心中多么的痛苦，多么的无助，也多么的没有盼望。他们需要主耶稣，他们需要认识神，他们需要信靠主耶稣。我们经常是我跟丽华，我们是不记笔记的，不记日记的。可是我们到了英国呢，让我们每一天都记日记，生怕把我们听到的、所见到的忘记了。每天，而且记不是记几句话，一记就是半张纸、一页纸这样。那真是感谢主，让我们看到在那边有这样的需要啊，有这样的需要。让我们在英国碰到一位弟兄，他是香港人，他55岁了，55岁，他过去几年中开的车，一年就是开大概3万英里这样的，就是在几个地方跑，在几个校园里面跑，55岁的人了。那他跟我们说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看到他们，我就不能不做。”他说：“我看到他们，我就不能不做。”那真是肺腑之言啊，真是肺腑之言。那就像保罗所说的，他为骨肉同胞呢，他是大有忧愁，然后呢，时常伤痛，不住的伤痛，这是赤子之心。那我们再来看保罗他的赤子心的另外一面是什么？第二方面是什么？我们一同来读第三节，好不好？来，第三节，来，我们来一同来读。在这里呢，保罗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他有这种赤子之心的，他有这种 passion 的原因是什么呢？那是因为呢，他愿意。所以保罗这边讲的是，他有愿意说，我也愿意。这个词啊，在原文里面呢，是用的是叫未完成时。什么叫未完成时呢？就是表明一件事情还没有完成。照保罗他在从前呢，他是有这种的忧愁，又这种的伤痛，那么如今呢还是这样，那么将来呢还继续是这样。这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件的事情。那保罗他说的愿意是怎么样一种的愿意呢？那就是这边所说的呢，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那这件事情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如果你看第八章的结尾讲的是什么呢？那第八章的结尾呢，保罗在这边说呢，他说没有什么能让他与神的爱分隔。他说呢，也不是患难，也不是困苦，也不是逼迫，也不是饥饿，也不是出生肉体，也不是危险，也不是刀剑。大家不要以为觉得说保罗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就是在这边写下来的。有人啊告诉我们，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这罗马书呢是保罗第三次宣教以后所写下来的。那么他在这三次的宣教这种经历中，他的经历是什么呢？他在路斯德的时候被别人打得遍体鳞伤，被拖到城外，人家还以为他被打死了。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4章11节，保罗在这边那形容直到如今是怎么样的情形呢？保罗说呢，稍微等一下，好，那我们就读，我刚才在 PowerPoint 上面也有哈，来，我们讲，直到如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直到如今， 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被人逼迫，被人诽谤，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那你知道这是保罗他们的亲身的经历啊，就是这样的。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27节也同样的说，他说多次不得睡觉，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忍受寒冷，赤身露体。那这是保罗他的经历。所以保罗说呢，他经历这一切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一切都不能让他退却，一切都不能让他停止传福音，这一切都不能让他与神的爱隔绝。可是为了同胞能得救呢，他说就是被诅咒与基督分离呢，他也在所不辞。这是保罗的心志啊，这是保罗的心志。那么读到这里时候呢，能让我们想到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为他的同胞是怎么样苦苦的哀求呢？摩西也是这样苦苦的哀求。那他说什么呢？他说就是把自己的名从神生命的册上除去呢，他也愿意。这是摩西，这是保罗，这是所有神仆人他们的心志，对同胞，对骨肉这样的心智。你知道今年啊，拆船啊，今年拆船是这个基督使者协会啊所主办的。那么基督使者协会的总部在这个宾州，总部那块地是谁捐给基督使者协会的呢？是有位叫 Lehman 啊，这位。那他有100多英亩的地就捐给了这个，后来是传给他的女儿，最后就捐给这个。那这位 Lehman 这位宣教士呢，他到中国，当时是在清朝末年到中国去传福音。那个中国人对外国人来说不接纳的，他在中国人的屋檐底下住了多久呢？住了整整一年。你想一个外国人自己这边有100英亩的地好好的不住，到中国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住在中国人的屋檐底下整整住了一年。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保罗这边所说的也愿意，就是保罗这边所说的愿意的心啊，愿意的心。在今天呢，在许许多多的地方传福音仍然会受到逼迫，仍然会受到患难，甚至呢有刀剑的危险。那我们应当为在这些地方传福音神的仆人呢，为他们祷告，也支持他们，求神坚固他们。虽然在许许多的地方呢，也许今天没有这种的患难，也没有这种的逼迫，也没有这种的刀剑的危险，可是呢这种保罗他愿意的心志呢，确实是每个愿意传神福音的人应当有的。那感谢主，这次让我跟丽华有机会到英国啊，在那边不仅校园里面看到学生，我们也看到在那边的传道人。那在英国呢啊，传道人是很少，英国教会里面60%都是没有传道人的。有的时候你看到传道人上午在一个教会讲到下午要到另外一个教会去，所以我们到英国去的时候呢，那每个礼拜天都要把我们安排到教会里面去讲道啊，讲道啊。在那边呢，传道人待遇很低，因为他们的教会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在餐馆业这个打工的人开始的讲这个广东话的。那虽然他们讲广东话，他们对讲这个国语的讲普通话这些学生们，这些学者们，这些华人呢，那这些华人呢也是非常的关心，也有非常的爱心。那么在这些这个教会里面做传道人，假如说你初做传道，那待遇是相当的低啊，相当的低。一个月除了住房以外，住房他们可以包的，教会可以包的，除了交完税以外，一个月只有700英镑，那相当于我们这边呢，你就乘二就是了，就是1400可以零花的。那假如说你的车子这个月坏了的话呢，我们正好就碰到一个情形，车子坏了，换了4个轮胎，再稍微把它 balance 下，花了500块钱。那他这一个月只有200英镑可花。你知道在那边的传道人他们生活， 那我们看到，我真可以跟大家说，我们所遇到的呢，甚至有些比我们在中国大陆看到的传道人还艰苦。不是所有的，有一些比在中国大陆的传道人他们还苦。刚刚到校园里面去做校园同工的，他们的生活呢，就让我想起我刚刚来美国那个时候，我跟丽花我们都在银行里面欠了400-500块，那个时候那样的光景就是这样，那是非常的艰苦的。那他们在那边不仅是物质条件是那样艰苦，而且外面的人很少知道他们。假如说有人说你们到欧洲去传福音吧，像那边的华人传福音吧，大家想到什么呢？哎呀，欧洲那边的条件很好，交通那么发达，那么方便，那他们在那边应当是好像有点像如鱼得水的这样吧。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在那边他们在那边的条件，他们在那边跟当地的这个比起来的话，那真是非常的艰苦的。他们那边的物价跟美国数字上是一模一样，不过呢，那个就是两个，这叫什么呢？就是一个是英镑，一个是美元，那是这边的两倍这边的两倍。所以有一天，我在他们的圣经学院，他们有个圣经学院，里面有许多的传道全时间要做传道人在那边训练。那早上我就跟他们分享，那中间有许多从中国大陆来的，有7-8位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或者呢已经做事情，他们全时间就在那边。那我跟他们分享的呢是保罗立志受苦的心志。那我觉得我是很不配的，因为在美国我们的条件是如此的方便，是这么的好。不过我跟他们分享哥罗西书的1:24，就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那节经文的时候呢，有一位弟兄他真是掉了眼泪掉眼泪。为什么呢？因为在那边确实不仅仅是条件非常的艰苦，甚至很多时候也不被别人所理解，而且他们的工作的果效呢，有的时候呢也是很难看见，学生过了几年就离开了那里，有的时候刚刚成熟就离开那里。假如说我们到你问他有多少人，只有20-30人甚至10几人的团契，看看旁边的同工呢，都是刚刚信主半年的，因为信主1年或者1年半的呢都已经离开了离开了。那位弟兄他就真是掉眼泪，他不过不是为了自己掉眼泪，因为他的另外一位朋友也是做传道人的，一个月夫妻一同服侍只有500英镑，那教会只能给这么多给他们。那你知道他们在那边服侍，那真是要像保罗这边所说，有这种愿意，虽然没有刀剑，虽然没有患难，没有逼迫，但呢每个人都应当有这种舍己的意愿。那我想对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呢，我想这些可能还不会领到我们。那这个愿意的心应当是怎么样的呢？那愿意的心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到我们所关心的人群中间去，也许就是在我们社区我们所认识的朋友的人群中间去，也许到远方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同胞他们的中间去，也许到台湾到香港我们的同胞骨肉同胞我们的中间去，也许就到欧洲那些学生我们自己的骨肉同胞中间去。有那种愿意去的心，那么只要愿意去的心呢，神就会使用我们。我跟丽花我们非常感谢神，我们才去了几天的时间，但是就那么几天的时间，神能用我们，能 touch 到别人的 life， touch other people's life， 能触摸到别人的生命，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神使用我们。可是我也真是感受到，只要我们愿意，神会帮助我们，给我们的大能大力呢，那让我们自己都吃惊的。为什么呢？我在那边这个周末福音营是要讲5堂，从早上讲到晚上5个小时一堂就是1个小时。那我讲到从来没讲过5堂的，也没有讲过5个小时的。我在这边有时候讲完一堂下来，主日学可能我声音就不行了。但礼拜五的晚上我就一直担心怎么办呢？我这个声音要没了怎么办呢？一夜也没有睡着，没有睡着。可是第二天 这让我自己都吃惊，是讲完五堂呢，我的声音还在那边，要讲第六堂也照样可以讲，就是没有时间了，时间不允许，那是讨论的时间。不过我知道只要有愿意的心，那神确实能帮助我们。我知道弟兄姊妹在这边为我们切切的祷告，我自己也能感受到大家为我们祷告的功效在那里。但是有一件事情，只要我们有愿意的心，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是在我们社区中间，还是在我们自己的祖国的同胞当中，还是在欧洲我们自己的同胞当中，只要我们愿意，那你会发现呢，神可以大大的使用你，神经常也是往往使用那些在人看来是渺小的，也许在人看来是笨口拙舌的人，就像在圣经中讲的基甸啊，讲基甸，这是个非常非常渺小的人，神就是这样用他们。这是我跟丽花我们所真实感受到的。这是保罗的第二个为什么他有赤子之心的原因，因为他有一颗愿意的心。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件事情，保罗为什么有这样的赤子之心，我们来读第一节好不好，来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来。保罗他在这边说另外一件事情，他说他对同胞的得救他有那种忧愁，有那种伤痛之心。保罗他说他对同胞的得救有个愿意之心，那是为了什么呢？是什么原因呢？那保罗告诉我们呢，是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基督里啊，在基督里。保罗把他在基督里那种的感情啊，那种的感情跟那种圣灵为他所做的见证呢，那就真真实实的就在这第一节呢，他就告诉了我们。他说呢，他说我在基督里呢，不仅仅是表明他所说的呢是真话，而且呢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而且我也相信呢，他说的呢在基督里呢是也是他为能为同胞的得救有这样的迫切，有这样的热忱的原因啊，有这样的原因。那你问说什么叫在基督里，什么叫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呢，那就是第一件事情，被神的爱融化。在基督里呢是被神的爱融化。第二件事情，在基督里呢就是想耶稣所想的事。那什么是在基督里呢？在基督里就是做耶稣所做的事。在基督里是被神的爱所融化，想耶稣所想的事，做耶稣所做的事，这就叫做在基督里了。这就是保罗他的人生的目的，他人生的目标就是在基督里被神的爱所融化，想耶稣所想的事，做耶稣所做的事。这就是保罗，这就是在基督里。那我想对于我们每一个已经信耶稣的人来说呢，我们每一个属耶稣的人呢，那我们应当呢是愿意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是愿意在基督里的人，我们也是应当学习保罗的榜样，学习保罗的榜样。当我们每个人有计划，有一个计划的时候，当我们每个人在做计划的时候，我们想到是我们计划当中有没有神的那一份。我们做计划的时候，我们想说在我们的计划中有没有神的那一份。当在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我们问说我们自己的计划是神的心意吗？假如我们的计划是神的心意，那就叫在基督里的。因为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所想的是耶稣所想的，我们做的是耶稣所做的，我们所爱的也是耶稣所爱的人。当我们这么去做的时候呢，那你会发现好多好多的事情呢，结果是很不一样的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当我们爱耶稣所爱的人，做耶稣所做的事，想耶稣所想的事的时候呢，好多好多的事情它的结果呢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是这样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所听到的啊，所听到的一件事啊。在中国人民大学这文学院有一位教授叫于洪，大家没听说过呢啊，有几位举手啊，有几位举手，那我想很多人没有听说过。他是人民大学文学院里面的教授，那是这个顶尖的学校啊，顶尖的学校啊。 那他是这个中国文艺理论界跟美术界最负名声的学者，同时呢他也在这个国内外是很享有这个名声的啊，他是中国这个年轻学者啊，非常有名的一位年轻学者，他写了很多的文艺理论，也写了很多美术理论的文章。另外呢他的学术呢造诣呢也非常造诣呢也非常的高，而且他不仅这个学术非常的好，而且他非常的什么呢，非常的这个随和。他跟学生假如说在超市里面买东西看到学生呢，一个教授啊，他会去跟学生拍拍他的肩膀，然后呢跟他寒暄两句，所以呢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位人啊，魅力的一位人。我今天没有他的照片，如果有他的照片你看呢，他曾经还拍了一张照片面对大海，就什么两手叉腰啊，叉腰。另外呢他还有一张照片呢是骑在一只马上，那马在这个旷野里面奔跑，哎，是这样的一位人啊，这样的一位人。那学生对他的回忆呢就是非常的随和，非常的亲切啊，非常的亲切。他在98年到2001年的时候呢，他是这个海南大学的文学院的院长。那么我再读一个，他在2000年的时候呢，他是国务院批准的这个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学者，啊，是这样的一位人。那他在2002年的时候呢，就是成为了人大文学院的责任教授，是文学院的责任教授，还不是一般的教授，是博士指导生。那也是呢，国家这个文艺学的国家重点科学带头人。啊，带头人，而且呢还是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的兼职的教授。如果听到这些，大家觉得这个人怎么样？很好，是不是很好？也很让我们钦佩的。可是就在去年12月5号，他居然跳楼自杀。这样的一个人，12月5号在自己住的小楼那里跳楼自杀。我听到了以后呢，那我心里面真是也是很沉重啊，很沉重，也为他选择了这样人生的这条路呢，也真是为他来惋惜啊。这样的一位人，你问他说为什么要自杀，那他多少岁自杀呢？才51岁，自杀时候才51岁，他为什么要自杀呢？他说有这个叫抑郁症啊，这个忧郁症，因为长期失眠，然后呢有胃病，然后呢说感情失败，因为他有2次失败的婚姻在他的身上。你知道旁边人的反应是什么呢？那旁边的反应就非常的这个惊叹，说他英年早逝，这么才华横溢的人怎么就这样选择了走这条路呢？那也有的人呢对他非常的失望，他是我们学生的老师啊，是我们的榜样啊，如果老师到了这样的地步做了这样的事，那我们做学生的还有什么盼头呢？这是学生的反应。那你知道他自己是怎么看这件事情？你知道这个于洪他自己是怎么看这件事情呢？他当时的想法我们不知道，可是他在这个之前呢，他写了一篇对于人民大学，同样是人民大学两位女博士生在2006年、2007年分别跳楼自杀时候呢，他写下了一些的这个好感想。那他的感想呢，他是怎么说？那题目叫做一个人的百年啊。那这个感想他是怎么说呢？我念给大家听呢。他说一个人选择自杀有他一定的不幸之处，而且大的不幸之处，他一个人自杀有他一定大的不幸之处。像一个人一样的活着，他像一个人一样的活着呢是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些人气的话呢，都会有一些艰难啊，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的关口。他说只要我们有一口人气，就有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他说呢，也总会有一些放弃轻生的念头。那正因为如此呢，这是他的结论呢。他说呢，有人说自杀不易，他说呢，活着更难。那这就是他所表达的啊，有许许多多呢不幸的理由，有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甚至 有人度日如年，度日如年，活得更难啊！你说我怎么看他呢？那我看他，我说他就是一念之差啊，一念之差。为什么我知道他是一念之差呢？因为我不仅读到他的这篇百一个人的百年，我还读到他另外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是他来美国看到在 Virginia Tech， 就是弗吉尼亚工州那个理工学院这枪杀事件以后，他所写的一篇文章。他那篇文章叫什么题目呢？叫做呢，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说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那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他看到在美国，怎么在纪念这个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枪杀事件，大家点蜡烛纪念的时候是33根蜡烛，而不是32根。那他很纳闷，如果要我们中国人，我们会点几根呢？不敢说，32根。他说在美国呢是33根，因为那个枪杀人的那位这个射击手呢，他也是一位受害者，是一位受害者。那这是他解释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这是他写的，他说呢，他说只有在知道耶稣的爱的社会里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说只有知道耶稣爱的社会里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这是他啊，这是他另外一句话。他说在十字架上的真理，真杀的真理是谁呢？那就是耶稣。他说在十字架上的真理却见证，因为他讲的是，他说在十字架上的真理呢，见证了一种爱，就是那无条件的爱。一个人呢、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就跟跨进主耶稣基督的门槛就差这么点点了。非常不幸，他选择了那条路。假如说他今天在我们坐在我们中间，假如说他今天听完了我的讲道的话，我会不让他离开这里。在我告诉他关于耶稣更多的，关于耶稣对他生命的意义，人生的意义，我会拉住他不让他走的。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就是一念之差，他没有信耶稣，他选择了那条路。假如说他认识了耶稣，假如说他认识耶稣，那他的这个我们讲这样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我站着那是大不一样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就不会选择了这条路。假如说他认识了耶稣，他知道在生命中不仅仅是呢度日如年的光景，还有呢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假如说他认识耶稣呢，他知道神在他的生命中有一个美好的旨意，有一个美好的计划。那他呢甚至呢可以在这个学术里有更多的研究，帮助我们的国家，对我们自己的国家有更大的贡献。他甚至呢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人。可是很可惜，就是因为没有认识耶稣的缘故。你知道，当我把这件事情跟当时的朋友们分享的时候，至少超过3个，还有没有跟我们分享的，告诉我们说夏老师啊，你跟我分享了，好多时候我感觉就是跟于洪一样的感觉，度日如年，包括那位小姊妹，也包括另外一位小弟兄，因为后来他们都觉知信主。这样的事情在他们的心中引起了这样的一种反响。那这只是在是15个人中间，30个人中间有这样的一种认识，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对于认识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能有怎么样的一种的改变的认识。也许他们都没有到于洪的地步，也许在我们在座的朋友当中，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也许你还没有到于洪这样的地步。可是在我们的人生中，就像于洪所说的，有许多的关口， 人生难度的关口，像人活一样的活着太不容易了，也许有这种度日如年的感觉，就是像于洪所说的活着更难的感觉。可是当我们来到这里，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当你听到这样的信息，当你心中有这样的感动的时候，我相信是神在你的心中做这样的感动。只要你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来认识他做你个人生命的主宰，那你的生命是可以完全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神在你的生命中有这样一个美好的计划，神他没有希望我们像于洪所描述的那种有这种度不过的人生的关口，有那种度日如年的感觉，有那种活着实在不容易的赞叹。神没有叫我们这样活着，神要我们活着呢是有平安的活着，有喜乐的活着。神要我们活着呢是有仁爱，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能活出这样美好的生活的品格。那神要让我们活着呢，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个美好的旨意，有个美好的计划，就是你今天愿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等一会儿呢我这边有一个祷告词，我在这边有个祷告词，请王辉弟兄帮我们打出来一下好不好。有一个祷告词啊，这边这虽然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祷告词，可能是你听到的许多复杂的祷告词啊中间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祷告词，虽然简单却是最有意义的祷告。借着这样的祷告呢，你就能开始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你就开始一个新的生命，你的人生呢就开始一个新的转折点。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祷告呢？假如说你愿意的话，我等会儿我祷告一句，你可以跟我祷告一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同陪我们的朋友们，我们一同祷告好不好。来，我们一起祷告。哦，慈爱的天父，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赞美你，耶稣基督，我感谢你，你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主，却降世为人来告诉我你爱我，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洗净了我的过犯。主耶稣，我需要你，求你进入我的心，做我的救主，管理我的生命，求你赐我永生，就是你的生命，叫你奇妙的计划实现在我身上，叫我享受你的爱，平安和喜乐，赐我真理的圣灵引导我的道路，保护我。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继续低头，我们继续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拯救了我们。那是当我们在拒绝你的时候，顽固抵抗你的时候，你这样的大爱就临到了我们。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也借着今天使徒保罗这段话，也能借着使徒保罗这种为了骨肉同胞这种赤子之心，这样怜悯的心肠，再次来告诉我们你爱我们。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也求主你特别帮助我们还没有觉知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们，借着今天的祷告，求主你自己的真理 你的灵进入他们的心中，你的生命进入他们的心中，让他们从今天开始起，他们就有不一样的生命，开始一个深深的转折点。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求主你特别来帮助他们，来引领他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信靠你已经认识你的人，主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身上的使命，那就是把主你大好的福音传遍各个地方，包括我们自己骨肉的同胞，也立志像使徒保罗一样，为我们自己骨肉同胞得救，有这样的忧愁，有这样伤痛的心，有这样愿意的心，也把我们自己人生的目标都建立在主耶稣基督里。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感谢你恩待我们，也感谢你引领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